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十章哈，马太，新约的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的十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九章的最后，那我们今天开始呢会开始一个新的部分，就是十章，我们整个十章是一个整体哈，那我们把。十章的一节我们先读到十五节，我们顺序读一下，大家都翻到了吗？马太福音的十章一节到十五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腓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瑞利、马太、亚勒比的儿子雅各和达泰，
奉会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遗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听不进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找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袜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的家，直住到走的时候。
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还归你们。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城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尖土
尘土剁下。
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先还是用从上往下的角度先看啊，因为整个马太呢，它是从上往下的角度是非常的清楚的一个结构，因为它的形象是王，所以呢，它从王的诞生到前面四章，他被膏被试探之后，从第五章开始就开始在讲这个登山宝训了。王在山上讲完话以后呢，在第七章的五六七三章讲完以后，七章他就下山了。八九两章我们上次都讲了，他连续的行了十个神迹。那这十个神迹里面有几个部分啊？我们这上一次都全部分享完了。那三加三加四哈，他前面三个神迹是显明了他的爱啊，后面三个神迹他显明了他是主啊，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赦罪的主。那之后呢，在有四个神迹的时候，人就开始做选择了。这个选择之后，在九章的最后，耶稣就开始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要祷告求父啊，差更多的工人出去，他要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从九章的最后开始呢，到十章开始，你会发现呢，一个新的一页翻开来了，就是什么呢？就开始把福音广传，因为他该讲的话、该做的事情，就是显明身份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完了。在第九章末尾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两条，有很明显的两条路出来了，就是你或者选择相信，或者选择拒绝。所以神的礼物呢，在第九章里面呢就做成了。什么礼物呢？就是相信他，基督就是这个礼物，他自己就是个礼物啊。他把这个礼物摆在你面前，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有把这个礼物传讲出去的人，这就是门徒最初的来源了。所以十二使徒怎么来的呢？十二使徒的背景呢，就他一开始他们都是神的门徒，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基督要在门徒里呢，他开始有事情让他们做，就变成使徒了，对吧？门徒就像什么？就像他一直跟着耶稣的，就是门徒。那使徒是什么呢？我差你出去， 十二个使徒就出来，差他出去干什么？等会儿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细讲的话题啊，他差他出去干啥？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十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他就先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讲了两件事情啊，给他们权柄啊，治污鬼、赶鬼和治病哈、啊。他这里讲两件事情，等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一节。到第二节呢，十二使徒的名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呢，从门徒呢，他就变成了什么使徒当中呢，他给了他们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什么呢？赶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但是这时候呢，他讲了权柄，他没有讲让他们去干啥，对吧？他只是给了他们，就相当于你要出去，先给你什么？先给你配好武器，先给你配好能力啊。有了能力以后呢，他们就具备出去的条件了啊。这个出去的条件具备了以后呢，要选人啊，选了十二个人。那今天呢，我们不单独去讲这十二个人啊，这十二个人大家都非常熟了，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提了一个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哈、啊，这十二个人呢，在前面的陆陆续续都有提到，比如说呼召彼得有提到，呼召税吏马太也有提到啊，说明呢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跟着耶稣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把他们从一群使门徒里面呼召出来，成使徒再去这个做事。那这个做事呢，就到第五节了，做什么呢？差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啊，这是今天我们要细查的第一个部分啊，叫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是一段啊。第二段呢，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又是一段啊。第三段呢，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来啊。白白的得也要白白的舍啊。我们先看这前面三段啊，耶稣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话，我们先看前面三个点。第一个点呢，他在讲的，去哪里？就是你要差一个人去呢，你肯定要就像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几个 W 哈，去干啥？是谁？对吧 ？What? Why? 对吧？他一样的，主耶稣也是要他要告诉他的差出去的门徒们，你们首先是去哪 ？Where? 你要讲清楚。那他 Where 在哪呢？就只在。犹大地啊，就是在犹太人中间。这个呢，因为在当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而且呢，最初的时候福音也的确是只给犹太人预备的，直到犹太人拒绝的标志就是什么？耶稣上十字架，对吧？说钉死他，他们宁可要选杀人犯巴拉巴，也不要耶稣，这是犹太人集体做的决定。而且说呢，他的血归到我和我们的后裔身上。那这个犹太人做了集体的决定之后呢，福音才开始广传出去。在这个之前呢，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会有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时候呢，有两个希腊人来跑过来想要见耶稣啊，然后借着谁呢？借着那个腓力好像是然后想去托他呢去找耶稣，说他想要见耶稣。耶稣听见这个事以后呢，反应很奇怪，他也没有说见或没有见，他直接就发表了一通这个 preaching， 这个 preaching 是特别著名的这一通讲道啊，就是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就从这里出来，就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呢，他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讲的就是他自己。所以他知道呢，当他看见外邦人都到他这里来要求见他，而犹太人到那个时候呢，整体的已经是要拒绝他。我们今天等会儿会展开一个新的部分啊，就礼物做完以后，耶稣在十章马太福音十章以后的这个做的事呢，就显明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就耶稣的态度哈、啊，在九章和十章往后呢，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这个转变体现在呢，他在后面就进入了一个和犹太人直面的冲突当中。冲突直到什么？直到他上十字架到达顶峰。所以到十字架之前呢，他看见了那个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之前他都总说他的时候没有到，他时候到了什么呢？他这粒麦子要死了，要结出许多籽粒来。那这个时候呢，他这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来，就意味着呢，犹太人选择拒绝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where 哈、啊？今天就是神呢，永远一直是这么做工的方式，他总是把什么呢？把好的东西他给你， 然后谁会得祝福呢？当你拒绝了以后呢，别人就会得祝福。所以你们都记得那个请客的那个故事啊，他说这本来请的客呢都不来，一个说什么，一个大户人家请客，对不对？你记得这个福音书里好几个地方讲到，对吧？有个说什么，哎，我刚要结婚了啊，我要去干啥？一个说我买了几对牛，我要去干啥？啊，他很多借口都不来，然后主人说什么？那你差仆人，你到村口去啊，去找那勉强人把他拉进来，还有什么呢？把那个就瘸腿的、瞎眼的、那讨饭的都找进来。我们外邦人一开始是个状态啊，就是我们本不是在神的救恩里有份的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旧约里呢，我们本不是神的约里有份的。神是跟谁立的约啊？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那神在亚伯拉罕这个约集体被亚伯拉罕的后裔拒绝了以后呢，他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就给了谁啊？给了外邦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时候啊，他甚至连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啊。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居的地方啊。那他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一开始传到哪里？全部都是犹大地。所以最终呢，你回到我们外邦人身上的时候呢，一样的，当恩典的门关闭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事情会看见，就是全地福音传遍了，所有的外邦人也都听见了，但是他们和当年的犹太人一样选择不要。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最初的时候是给到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集体都不要，集体都不要的结果就是呢，开始被逼迫，犹太人被逼迫，然后呢出耶路撒冷啊，全部往外跑。然后呢有那个信徒们、门徒们都出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就被毁了。毁完以后，直到1948年，那块地方就是不毛之地了。然后全世界犹太人就被在万国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已经没有以色列这个国了，因为他们拒绝耶稣。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新约的恩典时代。这个恩典对于谁来说？是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在旧约里没有份的非犹太人来说的。然后直到今天，快2000年过去了，以色列又建国了，最后的那个神的预言都快实现了。这个时候呢，你们一定会发生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耶稣说的福音要传遍地极。传遍地极什么？就每一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要听见，完了他都要做选择，每个人都选择。我可以选择不要，我们上次讲了神他是给你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么一些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第六之后第七，这是个恩典的高峰，对吧？那第八开始，他都是开始什么？都开始有审判。马祖萨拉就是个审判的代名词了。那从这个七灾里面、十灾里面第八灾之后就开始审判。所以神是没有，不是说呢，我盯着一个人啊，今天不信，明天不信，后天，他不是这样的。这个过去就过去了啊，因为你该听的都听了，你也全都明白了。然后完了之后，全部的各地各方的人都听到之后呢，外邦人的历史也要结束的。神的时间表又要回到耶路撒冷啊。我们上个应该是上周三哈，还是上周二，海尔长老不讲到了这个，花了好长的时间讲这70个7啊，花了一整堂课的时间就讲但以理书这70个7啊。那70个7、69个7已经过去了。啊，就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69个7啊，483年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最后7年，现在时间是停掉的啊，因为呢，以色列的历史呢，在那个之后就停了，你们都知道这以色列就没了嘛，在公元70年就没有以色列这个国了嘛，直到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又开始回来了，所以最后那个七呢，会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就是那7年是有大灾难的，所以。但是这当中一段时间是谁的历史呢？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所以教会在大灾难之前会被提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5、6、7、3节哈、啊，他讲到去给以色列传的原因。所以大家不要误读，觉得这个好像哎，是不是神一开始就不想给我们？不是的，因为呢，如果犹太人接受了哈、啊，外邦人也一样祝福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他成为万国之首了以后呢，跟着犹大国的就都蒙福的，背逆犹大国的就都受咒诅的。 但前提是什么？犹大国自己要怎么样？要跟着神。对，神是就假设当时啊，整个全犹太人呢全部接受了耶稣，外邦人会不会蒙祝福呢？会的。怎么蒙祝福？也是要信，跟现在是一样的。你怎么信呢？你在地上信那个最好的那个国家，就一定是犹大国，一定是以色列。那只不过呢，以色列这个脖子比较硬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他说这个，他说我这些弟兄们啊，这个脖子都心都比较硬啊，所以他说以色列最后全家要得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where 为什么是只是在犹太地啊。那重要的呢是第七节，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这才是传道的内容。那七节和八节哈，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哈，赶鬼啊，八节其实是什么？是能力。八节就是十章的一节，对吧？其实就是这个能力哈。那我现在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大家，就是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目的到底是为了赶鬼治病呢，还是传道？
传道。
嗯，回答都很正确。但是呢，但你读这些经文，你不会发现他明明也叫他去赶鬼治病吗？
正
义，对，你要有依据哈，否则别人不服气的，别人会说那耶稣也就是为了赶鬼治病才差门徒出去，对不对？那今天有这么一个神学的观点啊，所以我们要搞明白，耶稣的不是说主要目的啊，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传道。那这里有两个原因哈，第一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哈，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节啊，就耶稣一开始哈，在四章我们都知道，四章转五章的时候是一个重大转换，因为四章之前呢是耶稣成长，生下来成长，最后被高，对吧？圣灵是吧？圣灵高他，完了什么？受试探，一整个结束了。四章的末尾呢，耶稣具备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他有资格传道。因为我们知道呢，他是幕后的亚当啊。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知道哈，他是叫幕后的亚当。前面那个亚当失败了，这个幕后的亚当呢，成了。那前面那个亚当做了哪些事呢？神也造他，也生他，也给他全然自由意志啊。因为我们在那个最近我们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福音的系列哈，在主日的下午，每隔一周，只要是Eric 长老上中级门徒培训课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一个初级的加那个慕道友的课哈，就是福音课。我们从那个课开始，昨天已经第一次开始了，我们就开始重新再讲这个福音哈。那我们是从那个创世纪开始讲起。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点呢？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就是创世纪最初的时候，神给到人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而人在有关系之后，关系就什么？亚当和夏娃开始有关系了啊。因为一个人呢，他是没有关系存在的。那关系是神最看重的。当他有了关系之后呢，他就离开父母，夫妻二人同住，他的自由意志开始彰显。彰显的第一件事，他就是犯罪，因为他有全然的自由意志。他就选择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就此失败了啊。那幕后的亚当呢，他要走完前面亚当全部的路，但是他没有犯罪，大家体会了吗？就他也是生出来了，他也有全然的自由意志，他也三次受试探，对吧？蛇也试探他，对不对？在旷野里，最后他怎么样？他胜了。然后就到了四章的最后，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开始怎么样？开始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具备了传道资格以后，他讲的第一句传道的话就是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是一个来传道的一个身份，他并不是具备这个条件之后，你看他马上后面做的是什么？做的是呼召了彼得啊，然后再去医治病人，对不对？后面他开始上山讲登山宝训哈，这是一个点，你要看耶稣在讲什么话哈。他一开始他具备这个条件之后，他要讲什么话。第二个点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十章。马太福音的十章是一章非常有意思的一章哈，它是承上启下的一章。在十章以前呢，耶稣的整个身份呢都还是在 传道，同时让你们相信。他知道你们一开始不会信，所以他很不厌其烦的，很耐心的一直讲，让你们信。在十章以后哈、啊，耶稣有一些话呢，就比较严厉了。这个态度的转换是非常鲜明的。我们以后慢慢查，比如说十一章啊，他直接责备哥拉逊的这些城的人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读到了一点严厉的部分，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好受呢。这个话在这之前你们是没有看见的。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一卷福音书，是按时间顺序来的，其他三个不是哈、啊，唯独马太福音它是时间顺下来的。所以在这个之前你没有听到那么重的话，就像爸爸妈妈跟孩子说话一样啊。这孩子一觉得，哎呀，爸爸特别和蔼，哎呦，我这妈妈真好。有一天这个妈妈脸虎下来的时候，这孩子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好像妈妈不是这样的嘛，以前不这样。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耶稣比较严肃的话就开始出来了。就从所多十五节哈、啊，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他们还好受啊。比如说十一章的二十节以后啊，后面就更加了哈、啊，到十二章讲鬼王赶鬼，那个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里面。前面讲鬼王赶鬼，耶稣没吱声。前面那些法利赛人说他靠鬼王赶鬼啊，我们上一次查到了，对不对？耶稣马上就去干啥去了？他转手他又去带门徒去了，他没吱声。到这个时候他讲鬼王赶鬼，他有一通特别，今天很多人在那争来争去的这个经文啊，说亵渎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这就意味着什么？今生就敲定了结局哈、啊，这个话有些人也觉得很难咽啊。就从九章往后呢，十章开始，严肃的话就出来了。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你就会发现呢，耶稣在讲这个严肃的话的同时呢，在十章呢，十六节到十章的末尾呢，他还讲到了迫害，他说一系列的迫害，我们之后再来看哈、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如果呢，我只是一个形象，我是个什么形象呢？我治你的大麻风，我治你的瘸，我治你的瞎啊、然后我不讲天国经了，你们要悔改，你会迫害我吗？
不会。
为什么不迫害？
好事。
大家能体会这意思？什么会招来迫害？是我做两件事情。我就告诉你，我说你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我说你大麻风，我来医你。你们俩哪个会迫害我？明白了？对，就是个道理。所以
来自于人的忤逆，本来就是不喜欢你。
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医病赶鬼是不会招来迫害的，它不是神在地上要做的事情。而且最后赶完鬼医完病的那些人也死了，所以神不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你若认为神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神的形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为什么就不做了呢？他为什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让这个地上没有希特勒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会让你们有这么多痛苦呢？为什么你们要得病呢？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呢？你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他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你只能有这两个结局。他或者他的大能出了问题，或者他的爱出了问题，对吧？你逻辑上你否则找不到第三个答案，对吧？或者他，你只能有个解释，他做不了，他今天他只能任凭撒旦，用东北话讲就嘚瑟啊，他只能任凭撒旦。那就说明什么？他能力出了问题，他做不到，他控制不了这地上，那这个是打了个大问号。或者说呢，他就希望你这样，他的爱出了问题，不是的。答案是什么？这不是他的目的，这只是他的证据。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他的目的，这只是他的证据。证据什么呢？证明他是那个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从来就只有一个，就是他一开始说那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悔改干什么？得救恩呐、避免永恒的审判呐、不要下地狱啊。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他要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受的比你们还好受。他开始讲到审判了，大家能体会这个逻辑上的点吗？就在这儿，他虽然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有一种的解经，他会把你往歪里带啊。是耶稣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事，门徒也做了很多，耶稣也讲了，说我要不给你这些权柄啊，就是你冷不丁读十章的一节到九节哈、到八节，你会觉得哎，这耶稣来做了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对不对？这个话的逻辑毛病在哪？就相当于呢，地上呢有很多真理，这个经那个经和圣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到最后呢，你就是，其实你一样没得着，你圣经的真正的真理也没得着。耶稣来地上，他其实只做一件事，就是传道，就是给你救恩。治病和赶鬼是为了给他传道做证据的，做支持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换到今天的应用上呢，就是神会不会治病呢？会的。会不会给你祝福呢？会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一定是放在大的计划之下的。什么大的计划？他的大的计划一定是对你的灵的得救更有利的。什么样更有利他就怎么做。阿门，对不对？如果让你在这个病痛里多待一点时间，对你的灵得救更有利，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就让你多待一点时间，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对不对？就像你们哪个不给孩子打疫苗啊？都打的。那你为什么他发烧你要给他打疫苗呢？打完疫苗你知道他要发烧，你为什么给他打疫苗？因为你知道对他好嘛。你况且如此，神对你不也是一样吗？你说你嚷嚷，哎呀我很难受，我这生病，神说好，我知道，我也爱你，对不对？就像你孩子发烧的，打完疫苗发烧你会怎么样？你会给他喝水吗？你陪伴他吗？你给他讲故事吗？但是嘛，让他继续发烧吗？没错吧。所以治病赶鬼不是绝对的，传道是绝对的。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摒弃的一个概念，一定不要把神治病赶鬼绝对化。什么叫绝对化？就他一定得医我，不医我不行，这就叫绝对化，是不是？就他这个事一定得这么祝福我，他不这么祝福我不行，这是绝对化。神绝对的祝福只有一个，就是你灵的得救和灵的成长，就一个，永远就一个。就像你爱你孩子的标准绝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你不让他死了，死了就再没有明天了，对吧？就像你可以，他可以跟你搅和早晨饭吃什么，中午菜吃什么，这个可以搅和。但他说我在马路上玩球可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没得商量，这个我要给你立规矩。一样的，神也是这样，你不管怎么说我，哎呀我这个不舒服，我那个不舒服，我地上一切有很多不舒服，神都知道，他也陪伴你，但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灵是最好的。那灵最好的第一步是什么？得救嘛，得救。所以这是一件我们要今天要理清楚的事情啊，就是七节和八节的对比。要知道八节只是能力，就像一节一样，能力不等于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就一个，就是神的福音要给你，要你得救。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到八节里面呢，他还加了一段啊，叫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这个是比一节多的部分。这个能力呢，是给他做佐证的，也是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做佐证。所以你会发现呢，神给能力的时候是不局限在一种状态下。比方说一个传道人去一个福音没怎么听到过的乡村，那个乡村里呢可能巫师特别多，巫医，比方非洲的乡村，那他可能给到这个传道人的能力真的是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我们都听过这种故事啊，比方说有个传道士去非洲乡村里传道，有这个巫师 他能把斧子飘起来的哈、啊，你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这个传道人做个祷告，他说神啊，我的祷告就是呢，你这辈子让他不要再斧子能飘得起来，那这个巫师就没有这个能力了，这就显明哈、啊、谁更大。对，那这样的配给传道人的能力的目的是让这个传道人在当地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就比方说最初的时候来中国传道的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很多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他们有很多是医生，在那个时候呢，神就不是借着按了个手就让人好了的方式。中国那时候也很多病人啊，就从1850年代的神开始进到中国，一直到1900年一个团，然后大的这个迫害这个外国传教士，这五十年间以内地会为代表的一大批的海外传教士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先进的医学和教育的。他们最主要的做的事呢，比方说是解放妇女小脚不裹了，孩子们去上学，然后呢，医生开始进来，开始真的把这个医学介绍给这些人。那我来问大家一下，为什么不按手就好了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不像彼得当年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动手术嘛，手术很疼的，手术很疼的，为什么不按手就好？神没有这个能力吗？有的。按手好了哈，会让中国人更拜偶像，没错吧？中国人今天哈、啊，你说我要是个牧师，你跑去中国，肯定一堆人找你，让你祷告，哎，帮我祷告一下，可能塞你个红包。对，哎，我企业又开张了，你要不给我开个光？哎，祷告一下，去祷告一下。大家能琢磨出这当中的味道来吗？
嗯。
我们缺什么？我们要什么？神比我们更清楚。
嗯。
神比我们清楚的多。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是更拜偶像的。
我们本来就拜偶像，我在按手在他头上，我们更成偶像了。那什么能让传道士能把道理讲给他们听呢？用自己的爱跟他们同在一起，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要裹小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上学，这样才能把道传出去，而不是摁一下就跳起来好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不要把圣经中的能力绝对化，能力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要把道传出去的啊。所以一样的能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人因时而异，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白白的来，要白白的舍的。这就意味着呢，每一个得着能力的人，他首先是建立一个什么概念？能力不是他想要的。我来问大家一下，假设我一开始到神面前，我就是想求能力，我舍得给吗？我不会舍得给的。什么叫白白的来白白的给？对不对？我不白白的给，我有医病的能力不正好是做个医院嘛，对吧？对，赚钱啊，对对对，这样说赚钱很有道理啊。今天多少西方的这个最后呼啦呼啦都开个什么医病专场啊，哗哗哗，对对，收钱。那我也会有这个诱惑去收钱的，因为很正常。你若是把能力当作你所求的呢，你难免受这个试探。所以你若一开始是因着神的道进去的时候啊，你不会把能力太当一回事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不是这个神赋予你的能力救了你，是神的道救了你。而能力呢，你白白的得，你就白白的舍。到这个时候你那颗爱人的心呢、啊，你才真的能够救到人。否则呢，我们很容易进到试探里去。我并不是说今天有很多的行出能力的人，在主里行出能力的人啊，他们都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很可惜，你会看见呢，很多的例子呢，到最后都跌倒了啊，在主里都跌倒。我们都知道，西方也好，甚至新加坡也好，韩国也好啊，我们听到很多这样很令人痛心的例子。为什么呢？ 就他的眼目没有盯在道上，他不是盯在那话语上，他不是盯在基督上，他盯在能力上就完了。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诱惑啊！就像神在彼得前书里讲的，他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他要受更重的审判。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个事情是诱惑很大的。假设我以前就是个从来没什么人待见我的人啊，谁也不怎么愿意听我的。我发现，哎，我一读完神学院出来，我还人人都听我的，啊，我还挺展扬的，我会很高兴，我很骄傲，啊，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对的。然后从前呢，我可能从来没有赚到过什么钱的，我发现，哎呀，不得了了，这个是奉献那么多啊。大家不要小看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受的诱惑啊！神之所以这么讲这些事啊，所以神在这里啊，其实十章很特别。他其实我们跳过这章也是可以的啊。这章其实更多的是跟谁讲的？是跟神的工人讲的，对吧？至少是跟信徒讲的，他不是跟不信的人讲的啊。其实我们如果对于不信的人，我们可以直接从九章直接跳到十一章去了啊。但因为我们在座的还是有很多信徒，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话讲清楚。他两面都讲到了，就像他在讲钱财的时候呢，他讲了正面，他讲了反面。啊，他讲正面就是告诉你不要忧虑，他讲了反面，他告诉你钱财会使你堕落啊，使你会吸引你啊。啊，他正反两面都讲，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讲的非常全面。这里也是，他在马太福音讲这个服侍的时候，他讲得很全面。他现在在讲什么？他在讲你在服侍的时候容易跌倒，容易受试探的面。在我们现在没读哈，在十六节往后啊，就是你害怕的那一面来了，就是什么？就被抓、被打，这都来了。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讲到那，我们先把容易受试探的面讲完啊。我们就算没信的，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容易受试探的面，你可以识别一下那站在台上的人到底是真的假的。他白白的得，白白的舍。他若不明白这句话呢，他是不能去做工人的。他不能去做工人，因为当你做工人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像什么呢？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就像一个水管，他一定是先通过你这根管子，然后你这个管子，我这根管子接到你这里，水是先流过我这，再到你这。就像那个喂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那个奶哈，奶瓶里奶摇一摇，什么妈妈会什么，先尝一口，是不是啊？是吧？或者你要试一下温度，是吧？你说这个神的道也是这样。其实这个我们听见 Harold 长老 Eric 长老讲的很有劲啊，其实都他嚼过了，是吧？他在给你的，因为你有时候总觉得圣经怎么那么难读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祝福，他是先经过神的工人，就像喂奶一样，他再到神的孩子那里去。然后现在有个麻烦，如果这个神的工人呢，他受试探了，这个妈妈尝一口觉得挺好喝，咕噜噜自己都喝完了，这孩子就会饿肚子啊，这孩子就会饿肚子，因为这妈妈觉得舍不得，哎，这奶好好喝的啊。对对，我还是自己喝了得了，我也挺缺的。这里在讲的什么道理？神会给一个工人很大的能力。你可以想一想，彼得只是个打鱼的，那他是个打鱼的头啊，他可能还挺展扬的。那约翰什么就是个打鱼的兵嘛，那就是个打鱼的。见过这种阵势吗？没见过。什么阵势啊？一手上去，大麻风好了。你想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全跪下来了，是不是？然后边上这个老陈这样的，来来来来来来过来，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做个生意，是吧？你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是吧？合作一下，你负责艺人，我负责收钱啊。对，我们谈一下股权比例吧。就是这样，很容易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大家不要认为哈，去读完神学院出来，他就是想来骗你的，想来坑你，不是。每一个曾经跌倒的主的工人啊，本意都不是要跌倒的，都不是的，不是说他上来他就想骗钱，上来他就想坑人，都不是，都是什么？我这个太有诱惑力了， 大家读着好像这事读一下就过去了，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下，你说得了吗？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一个做生意能做的，没有一个医院能比得上他的啊。我们今天且不说这个医病，这个摸一下就好了，就算那个我刚才说的去非洲那个例子，那个巫师很可能四里八乡远近闻名的，谁都知道他那个一祷告一弄个念个咒语，这个斧子就飘起来。如果你能让他这辈子他做不了了，你才会怎么样？所有的人全部转向你，他以前怎么跪下来拜那个巫师的，今天就怎么跪下来拜你，你说得了吗？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挺像洪秀全一样的，是吧？对不对？哎，我还是这么回事啊，我也可以，我还是挺厉害的。你会觉得自己挺厉害。所以工人他不是因为能力而成为工人的，他是因为得救信了，生命成长而成为工人的。所以这十二个工人里有一个是假的，就是犹大，他一开始就没信。所以没信，神再给你能力就害了你了，对不对？犹大就受不了这场面，最后犹大估计是自告奋勇成了财政部长啊，第一任财政部长就是个贪污犯啊，时不时自己掏了就用了啊，反正他觉得主的也是我的嘛，我的也是主的、啊、对不对？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对吧？反正我的也是主的嘛，所以反正主的也是我的，我就用一用嘛，对我就用一用，反正主最后的钱我都是帮他看着，我不会乱花嘛。慢慢他就被撒旦抓走，慢慢呢，他就到一个程度，为30两银子就可以卖出。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有很多人有热心服侍的心。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啊，神非常悦纳你这个心，同时，神也告诉你，你要非常警醒你做事的方式。怎么警醒？你要求神，你祷告是说，主啊，求你悦纳我服侍的心，但是呢，你求你带领我，我知道我是败坏的，我是堕落的，我跟一切的地上的人是一样的，当试探来的时候呢，我也会被带走的，当大家都说要拥我做王的时候，我会很乐意接受的，求你带领我，让我真的做到白白的得也白白的舍。所以神没有一句话是不是针对有针对的目的讲的，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时候呢，他又讲了一层了，就是你的供应哪里来。因为你知道我们除了受试探是来自于哪，来自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拥戴我很高兴我有能力，还有个什么，就你人散了以后，你马上会想，哎，那下一场又没人来怎么办？对不对？比如这一场我来了100个人，收一堆奉献，啊，能吃个3天了，或者能吃个3个月了，那以后怎么办？你会担心的，会非常担心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做神的工啊，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我觉得我知道了真理，我就去做。啊，我有神的能力啊，神让我真的能够祷告，就人的病能好啊，你真的有可能有的啊，就是你怀着爱啊，怀着负担为一个在病中的姊妹或弟兄祷告，你发现神听你的祷告啊，你心情大了，你就开始去做，神悦纳你的心，那这个过程中呢，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神在差工人的时候，他就把问题全给你讲清楚了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刚才讲了一个问题啊，这第二个问题什么？你忧虑怎么办？神告诉你呢，一切的供应他都会供给你，而且呢就是在你服侍的合场上供给啊，这点特别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一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天然想的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今天跟神祷告说，我说我没有这个服侍的能力啊。为什么没有？因为我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我就知道呢，我一定不会跟着神的道理去做。神道理做的是什么？你去就好了， 我差你去非洲的那个村子，你就去，到那里你自然得共鸣。你知道我会怎么说？我说那我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诚实的跟神说，我不相信。你说我没有这个信心，我没有到那个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到非洲那个村子里去，但是我现在的信心到不了那个程度，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去。所以什么叫差派啊？大家现在能明白？不是说呢，我今天讲了一篇戴德森弟兄的道，大家一痛哭流涕，我一呼召大家全站上来了，然后呢我开始给大家买飞机票，都去刚果了，都去坦桑尼亚，是这样吗？不是的。回去想一想，就按怎么想，就按十章哈，十章，你就按十章一环一环想下去，你就知道你到没到那个时候了啊。这还刚刚开始啊，十章后面越讲越吓人啊，越讲越吓人啊。你就想，你就明白了。这里呢开始讲到你行路不要带口袋，只是口袋啊，银行账户想都别想啊。银行账户里几个零就更不用想了啊。对，两个零都不行啊。那怎么办？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分享，我仔细读过戴德森弟兄对传记的啊，对谢范那个故事，我每次想到我就喜欢跟人分享。为什么？我每次读到我就知道我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啊。我去就在贵州那个方向哈、啊、有一天他们走，他带着另外一个这个剑桥七杰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他已经很大的年岁，他们走了很长的路，根本就没有找不到店，也没有饭吃，他们已经饿了一段时间了，怎么办？早晨起来早饭在哪里？没有啊。那个戴弟兄就说，那我们谢饭吧。谢饭啊，那个年轻人说，饭在哪里怎么谢？然后、啊、他说，你是看见了才谢，我是谢完了就看见了。对啊，他们就谢完以后走了一段时间就看见饭。所以看见了才谢和谢完了才看，就是工人和普通信徒的区别啊。好吧，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你是看见了才谢呢，还是谢完了才看见？那你就知道你还没走到后面迫害了啊，迫害的还有标准了。你对这一关就像打怪一样，你这关就没过去，那你就不用说什么我很感动，我听见了，我举手，我就买飞机票，就可以稍微停一停。那你有感动呢，该怎么办？你为那已经去了的人祷告，你在那里有的，你为 Bert 弟兄祷告，对不对？你说主啊，他在那里。没准就又碰到一条眼镜蛇，我糟糕，求你看顾他。我想也不敢想，我想到我就害怕。但是你有能力，对不对？你要知道，神也纪念记得啊。纪念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也得赏赐的。我怎么知道？还记得大卫吗？大卫打仗的时候，分那个战利品怎么分的？前面的有，后面的有没有？有的。前线的人有，后面看守器具守寨子的人也有的，明白？神要的是我们看自己不高过所当看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你不愿意的心，而是呢你会捣乱，最后把自己也给毁了。现在你有三个孩子啊，有一个孩子特别听话，你告诉他是什么他就相信你，你说电门你不懂，但你不要摸，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另外两个孩子呢，他就是想自己琢磨，趁你不在呢，他拿个什么起子钳子就在那叨叨叨叨，你猜会怎么样？他会惹出事儿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是什么样的能力，直到有一天呢，你读完高中了，你终于知道什么叫电了，你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当时爸爸不让你摸了。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它是一个长的过程，它不是说呢你一下子你就能到那个程度。但是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他心里一定有爱灵魂的心的。那你怎么样平衡这件事呢？你就做你能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在做这个事，那剩下的门徒呢，耶稣就不让他们干事了吗？他们没在干吗？他们也在干，他们在干他们力所能及的。还有呢，那些姊妹们在干嘛？那姊妹们做饭，哎，对不对？马大玛利亚在干嘛？他们也在做，他们也在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如果你真的有感动，为他祷告，因为你至少可以祷告，而且神特别悦纳你的心。你可以跪在前面，跪在神面前跪个两个小时的，好多事情可以说的，一说一说时间就过去了，好多事情。但是我们人呢，很多时候看自己高过所当看。其实这里面麻烦的就是什么，其实我还是挺想别人夸奖我的，大家能体会这个心吗？就是我去做，我要做人眼能看见的。比如说呢，我真的去了非洲呢，我还觉得挺展扬的啊，看我能去非洲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做多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信心水平上来，不是你有多少能力，而是你有多少信心。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十一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那一村，要打听哪里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住走的时候。十一节也不好做的，我反正自己曾经详细问过我，我一节节看，我觉得我一个都做不到。我们今天有哪一个能够走去一家，你说我就住在那儿，不好意思的啊，你会觉得这个我做不到，我做不了，因为我们承受恩典的心呢是很难的，是很难。你更愿意依靠自己手的能力去做，对不对？你不会觉得呢，是神在带领我，你总觉得呢，好像是那一家在帮助我，是不是？你岂不知就是神让你住在那儿？你若连这一关都过不去，你怎么出得去呢？怎么出得去？不是说神不会给你住的地方，神就算给你住的地方，你都不可能跨过你自己这一关的。你就算是觉得我现在愿意去，我被迫去，我实在没地方住，你住下了，你心里都不得劲儿的。我没说错吧？不容易的。大家不要认为神说拆了，你觉得这就在拆我，就是我就出去了。不容易的。最后再往后啊，进他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我看到这个就吓着了。我一直认为我神带我去的一定是配得的嘛，对不对？我感情还有不配得的，那不配得是怎么个情形？那要不改不改，那难不成老陈要把我赶出去啊？我在你家住了三天你觉得不得劲儿，就让我走，那我这道还怎么传啊？那我不咒诅你一下，那我怎么办？我这个工人还怎么当？你到哪一家，你看见，你一开始认为什么？他配的，对不对？他可能也想接待，最后搞了半天他是犹大，你就走就好了嘛。这就是你要去经历的磨难嘛，这就是一个工人的苦难嘛，很正常的。就走就好了嘛。然后呢，每一个神都会给你祝福的，这个祝福其实是很大的。神说什么？若他配得哈，这平安就临到他下；若不配得，平安归谁啊？归你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神给每个人都预备了最美好的恩典。那些不要的哈，最后都给了谁啊？都给了神的孩子，都给了神的孩子。所以那个神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因为基督的名啊，给他一杯凉水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就意味着呢，假设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呢就因为老陈是传道的，他问我讨口水喝，哎呀我可怜他，我给他一口水喝，你猜怎么样？我也得赏赐的。赏赐哪里来啊？从他那里来的，神给他的赏赐我得了一份。但如果他问我讨口水喝，我说我不给你，神给我预备的赏赐到哪里去了？到他那里去了。大家能听懂这个关系吗？所以你不吃亏，但是要弄明白不吃亏的这个工人蛮难的。 弄明白不吃亏的工人一定是活在灵里的，活在天上的，他不是活在肉体里，不是活在地上的。你活在肉体里活在地上的，我就看脸了啊，我就看标签，哎呀我觉得呀不行，我不得劲儿，我住他家他没给我好脸啊，平常这个笑嘻嘻的，你看我这住三天他脸都沉下来了。我是看肉体的，我没有在看灵里。在看灵里是什么？神带我去哪都可以，配得也可以，不配得也可以。所以并不是说我祷告求神就一定是好的。所以戴德生这个传道过程当中呢，经历险境死境都无数次啊。他太太这个怀着孕从二楼跳下来，为什么跳下来？因为暴民冲上来了，底下的人去接他还接不住，但神的恩典够他用的，孩子也没事，他也没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著名的扬州教案啊，我们不要认为都是顺的。我们人就会说，哎，你这怎么跑到扬州去干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好传的？不是的，你去，他配得呢，有一些的啊，他去了一些地方，比如汕头那些地方，哎，就是很好，啊，温州那些地方啊就很好，哎，有配得的，也有去了这扬州冲上来把一家都要杀了啊，那怎么办？跑呗，跑完以后怎么样？那拒绝的人的恩典就都归你了吗？你不吃亏的呀。但你说我看不见呢？对，神说都在天上，对不对？都在天上，对吧？所以他说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你说我看不见呢？神说有的。那你凭着什么？你凭着信心才相信。这跟钱财是不是一样的？你说我银行多少个零我才放心？那叫地上的，那叫地上的。神说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累财宝在地上。那地上有贼来偷，有这个虫咬，有这会生锈，对吧？他讲的都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不行，我得看见，我看见这个我才放心，那叫你没有信心，没错吧？所以叫因信称义嘛，永远都是这样的。你是因信得救，也是因信成长。你是靠着信心进来的，你也是靠着信心长大的。对，这就叫本乎恩以至于信，就是你最初的时候是靠着信心进来的，然后你长大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还是越来信心越大嘛。然后你信心大了就怎么样？你就神就会给你碰到一家住了一天就赶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开始事情顺一点啊，不是说神更喜欢你一点啊，是因为你太小了，你可能对你让你临到一些不顺的事，你就说我回埃及去了，真的是，神不让他们走腓力士地，就怕他们碰见打仗回埃及。神让你现在不临见一些你受不了的苦难啊，就是什么？怕你一拍屁股回去，回埃及不干了。我们经常这样的，大家不要笑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继续往下，十四，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好，这个严厉的话来了哈，这个很重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拒绝救恩的人那里，就已经审判了。拒绝救恩的人那里，就已经审判了。就人对救恩哈，他会有三个态度，一个呢他就接受，一个呢他就撇到一边去了，就他觉得我先忙别的，我慢慢再说啊，我说哎呀我没搞明白，以后再说。还有一种，他就真的拒绝，他不要，是有这样人的哈，是有这样的，就你会发现有那么一种人，其实他比你还明白。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讲的总是怪怪的哈，讲的总是歪的，其实他是知道的。今天在网上啊，那一切攻击基督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他全搞得很明白。我碰到过很好一些这样的，他们圣经也读的，他比你还弄得明白啊，他一翻都能翻出这个经文，很著名的，马上等会儿十章后面的三十四节以后的经文就他们经常引用的。你看这个还让你什么家里起纷争啊，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你看这就是你们耶稣的教导。我听过很多人拿这个话来跟我讲的，他选好了， 他觉得他清楚了，他做了决定了。那对于做了决定的人啊，他永生的结局在今生就已经定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人是一次得救也永远得救，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决定拒绝就永远拒绝，也是一样的。这个话是很重的，为什么我说后面的话会越来越重呢？否则你不从这个角度理解，你不能理解耶稣的话，这个话是有毛病的。他为什么说这个今生和来世永不得赦免？这个话很绝对的，对吧？亵渎圣灵的今生和来世永不得赦免，这话是很绝对的。
今生不得赦免，来世就是在天。
对对对，他说来世其实就翻译的问题了，其实译文了，其实就
是
永生了，
就是
今生和永生永不得赦免。
永生是肯定是今生决定的。
对 对, 对，他就是翻译的问题。那我们回到这个上面来，我们要
在永生里没有第二次选择，
没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啊！长老们已经反复讲了这个概念，没有第二次机会。那今生的这个机会从哪里来？就得你得去弄明白，明白以后你可以糊涂，你可以继续去想，你可以继续去弄明白，这个都没事。但是有些人他就是选好了，选好了的人呢，他其实是活在灵里的。所以我今天要把选好了这件事情，剩余的事情我一定要讲明白，这个一定不能走歪。走歪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一些你一直传的亲人啊，你看他实在不信啊，你就失去耐心，你就下地狱的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不是，我们不要走偏了啊。但同时呢，你要搞清楚，拒绝的人他是在灵里拒绝的。什么叫灵里拒绝呢？就他不是活在肉体里。活在肉体里是个什么状态？就是我真的觉得钱挺好的啊，我真的觉得今生这个祝福挺好，我就是喜欢你，最好就给我赶鬼治病就好了。你讲的传道的是，哎，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明天再来听啊。这叫活在肉体里的啊。这种人呢，你怎么办？你多为他祷告吧。为什么？因为他总有一天走到肉体里会走到头。什么叫走到头？因为肉体不可靠啊，钱财不可靠啊，钱财会丢的啊，被人抢的啊，你孩子不可靠啊，亲人不可靠啊，啊，你老公跟你离婚的，都来了，最后你最后身体也不可靠，你要死了。你说我健身了一辈子吗？怎么这还轮到我死呢？哦，不对，我90多岁了，是该死了。因为你没有一样可依靠的东西是可靠的，你总会走到他那里去的，能明白吗？除非你依靠的不是属地的东西，比如说呢，某个教，他告诉你呢，你去炸弹，一人肉炸弹，你在天上你就好了，然后你就去炸弹了。这时候你是活在灵里的，为什么？你是奔那天上的赏赐的，有没有？某个教啊，是吧？你炸弹，炸弹就好，炸弹你就天上多少多少赏赐都来了。对，七个老婆，
七个老婆
对，嗯，对，这叫活在灵里的。大家能区分这个概念了吗？活在灵里的人，他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的。基督教也有的，他坚决相信某一个的教义，以至于他丢掉了救恩。比如某一个教义告诉他呢，基督不是这个神啊，然后我们都知道，也有某一个告诉你只有耶和华是神的啊，基督不是神的啊，你坚决相信，你觉得基督就是个先知，我完了啊，因为你不会去悔改，你也不会去承认你的罪，你也不会去接受基督的救赎，你也不可能真的得着赦免。所以在这里哈，不听你们话的人，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神不是在讲呢，老陈一开始觉得接待我挺好，后来挺心疼这个每天供我三顿饭，也是一个星期以后他不乐意了，他觉得这个好不行，这个费用太高，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就应用一下这节经文，我说索德玛瘦的比你还好瘦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这个不能胡说八道的，这个是我心里有气啊，我就很生气啊， 我觉得这弟兄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心疼的是钱，明白吧？唯独是什么？他上来跟我争论啊，争论什么？不是因信称义的，要因行为。基督不是有位格的神，他跟我争这个，他还争论什么？人一定要有行为。好，麻烦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都明白，他选择了不要。那些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全都明白，但是他选择不要。所以这样的人哈，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就不相信你们所说的福音的人，你们就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尘土代表什么哈？大家想一想，我们死的时候都变成什么了？
尘土。
对，其实我们烧完以后啊，大概就是几斤的灰吧，差不多，反正一个人能抱得动的嘛，是吧？那里面全是灰，对不对？我估计撒在地上没人知道这是骨灰，这叫尘土。把尘土剁下去哈，就你跟他一点瓜葛都没了。所以财主和拉萨路那个故事你们都读到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很严肃的。为什么？都知道这个财主和拉萨路在地狱的个故事啊，就是唯独一个清楚的讲地狱的场景的故事啊。耶稣，财主没名字，拉萨路有名字。在神眼里呢，财主只是一类，因为神那里呢有各从其类。神造万物的时候呢，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各从其类。走兽是一类，昆虫是一类，就像我们呢，狗是一类，猫是一类，老虎是一类。你会给儿子起名字，你会给老虎起名字吗？不会吧。你会给狮子起名字吗？不会吧。在神那里，那不得救的人只是一类，和动物是一样的，就是尘土了，因为动物也是尘土了。所以大卫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动物的魂是下入地呢？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若你认为你是没有灵的人，若你把自己的灵交给撒旦，那你就不是属神的。在神那里呢，他就跟你没有丝毫的瓜葛。到一个程度就剁剁脚上的灰，就跟你完全的分开。他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以至于他不愿意跟你，连这个灰他都不愿意沾在上面。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这样的人呢，他都是要受审判的，他都是罪人，你也不希望跟他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他都会分开来，这就叫分别为圣。他说呢，我把你们从地上分开来，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与不信有什么相合呢？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真的得救了以后，你一定是跟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的，没有办法的。然后到最后我们再看这一节最严厉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说的比那城还容易受。这个话是这一段里面最重的，但是这一段话的信息很大，他讲到了审判，他讲到了审判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真的是有不同级别的审判，真的是有。我这里并不是在讲天主教的炼狱啊这个概念啊，不是啊，我们并不是说去过度发挥一些东西。天主教的问题就是他过度发挥了，他把这个事情太具象化了哈。但是一些原则是这样的，它的确是有区别。神的确告诉我们，但我没有必要把它分成十几层啊，这层是干啥，那层是干啥，我们不去把它具象化，不去把它形象到这里面说那个说。但是呢，有一点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个时候要好受。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全都毁了，今天呢具体的这个城呢就在死海的底下，对吧？那个城市在那里，那些人全在地狱里啊，那些人是不可能是得救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他们在地狱干嘛？他们地狱等候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如果这些人所受的比这些城所受的还要好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就如果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他们这个当时不听保罗他们所传的道的人啊，彼得和约翰他们所传的道的人还好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走到今天，温哥华、上海、多伦多、伦敦，对，没错吧？这个推理一点不过分吧？为什么？因为神给的更多了。他说我如果行的这些神迹，当年行在索多玛他们都得救，我行在西顿他们也都得救，一样的。今天神给这个世代的人这么多的启示，2000年圣徒，我们再不信，你觉得我们会受什么？其实我一直很有负担把这个神的道讲出来。你说大家为什么我们要查马太福音？那天我跟 Harold 长老个人有段对话，跟大家分享。他说你们在查什么？我在查马太福音。我说我们教会呢四个福音书，其他三个全查了，唯独马太福音没查。我说我特别有负担。我说马太福音里有一些很严厉的话，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跟我们有关系。长老很认可，因为他们是本地的长老，他们有些话呢他们还顾及到我们的感受啊，他可能讲的不是那么直接，所以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叫 blunt， 他说你可以更加直接一些，更加直接一些。直接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索多玛的时代神行了什么恩典让他们看吗？没有。耶稣的时代有了吗？有了。今天呢？更多。最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的确是这样，但是最多的地方拒绝的人他受的审判也会更大。为什么？因为神为了把你从罪救出来显得恩典也更大，也更大呀。你可以想一想，假设神一直差的就是些先知，比如我这辈子就见过以利亚，我没有得救，然后我这辈子跟耶稣待在一起，我没有得救，你觉得我审判的时候哪一个要付的代价更大？那后面那个代价更大吗？这是很正常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什么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真得着基督的人，他慢慢真的会把手上的事情放下？因为这个事情他不是一面说救人也可以说什么，哎，你生病了我要救你，我然后我给你钱，我给你什么帮助，但问题是你不但会死，你会下地狱的。不但会下地狱，可能是审判你想象不到的。他是一味的两面，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另一面，讲很好，那一面一样的很可怕，这是个客观事实。当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为什么还去纠缠那些地上的破事呢。我说我自己啊，以及我相信海尔长老也是这样。那有什么呢？是你可以多赚点钱，你可以无数个零，那又怎么样？你会死的。是你死了，你是得救了，你上天堂了，为你身边的人呢怎么办？你若不走到最后一步，你知道实在没办法，这真的没辙。我也给他祷告了快这么多年了，他就是不要，那你也心定了，你也知道神对他的安排是最好的，没错吧？ 我们要明白审判是真实的。所以我昨天在读那个老弟兄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个我们刚走的那老弟兄啊，艾伦老弟兄，他走之前他给了我一套很好的材料啊，就是各个福音书的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材料。我在翻马太福音他给我的那个部分，他里面就讲到跟我读出来的点是一样的。他说从九章往后呢，神的语气就变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显明的点。哎，我说太阿门了。所以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他是打印下来给我的，就十章以后神开始带着爱把一些很重要的话说出来。为什么这些话会放在马太福音里呢？马太福音神什么形象？王嘛，王像什么？王就像一个父亲嘛，对吧？就像严厉的父亲嘛，就他爱戴他的孩子，我不叫爱戴，就他爱护他的孩子，但他不愿意他的子民他的孩子受伤，但他要把严肃的话讲出来。一个家要把这个规矩要把严肃的话讲出来，是谁去讲？当爸的去讲啊。一个国难道是王后去讲吗？不是王去讲吗？对不对？后面三个都不合适。后面三个第二个神是什么形象？马可是个仆人的形象，对吧？第三个是人，所以你人特别喜欢读路加福音，神，对不对？这就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哎，太高兴了！我一听这句话，我特别高兴啊！我天天等着他来找，这个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啊！然后最后是在讲神啊，约翰福音整本都在讲神的神性啊，讲得非常清楚啊，亘古到永远。但他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里，就是什么？他是有审判的，王是负责审判的，所有关乎审判的信息都是王讲出来的。他开始讲了，他讲什么？他讲索多玛和俄摩拉受的谜还好说。我这个话太重了，我不知道当时门徒们听了会怎么想，因为他没有讲门徒的反应。反正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挺害怕的，我不是怕自己被审判，我真的怕没得救的人被审判。甚至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碰到，或者我现在渐渐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你去坐个飞机，冷不丁身边能坐个人，你讲着讲着你会拽到那个福音上去啊！你想能多少能给他讲一点哈、啊，讲一点能听进去一点是一点，对吧？你好过啊，你反正十个小时，你好过去看电影嘛，对吧？你说拉着他说呗，不听了再说吧，是吧？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在人看来你好像有指标一样，然后着了魔一样啊，因为它是有后果的，大家能体会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原谅一个真的得罪过你的人？因为他是有后果的呀。是这个人可能抢了你的钱啊，你邻居打了你一顿啊，他还打了你小孩，你恨不恨他？你很恨他，但最后你要想到有后果的呀，这个后果是很严肃的。他在创世纪就把俄摩拉和索多玛俄摩拉的后果讲出来了。哦，创世纪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后果严肃到什么程度我都不敢想。你不会原谅他吗？我觉得原谅了算了，神的审判在后面的，我去纠结他干嘛呢？他真挺可怜的。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明白为什么还有在让我们，哪怕你说错你也去说吧。
对，你就去讲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要把这个担子背在自己身上啊！你说主啊，我讲了我也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就用我讲的这个声音就好了啊！神悦纳你的心，你不要为这个结果负责。完了呢你也不要去因为他什么说你什么有什么指标啊，你受伤啊跟你没有关系，也没有因为呢有人迫害你。等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下次着重讲这迫害，你会碰到迫害的啊！为什么我会把审判讲清楚？你明白了审判，你才能经历迫害啊！听得懂这个概念吗？因为你不明白审判，你不能经历迫害，你怎么能去原谅那个迫害你的人呢？你必须得知道他经历未来的审判是糟糕无比的，你才可能原谅他。因为你知道呢，神会掌权，这不是你要去做的事。你不需要去对那个迫害你的人指手画脚，他总有一天他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在他在地上还有时候，趁着还没死 他多少听一点是一点，因为真的没有人愿意到那永恒的审判里去。因为神说在那个时候就讲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比他们还好受呢。前几次读这圣经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地上的大城啊，那时候我还在国内，我想到了上海啊，我想到了伦敦啊，我想到了巴黎啊，我想到了一切的大城啊，那后果不堪想象。如果索多玛、俄摩拉现在躺在死海底下，那个后果反正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先停在这哈，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就不起下面一段啊，先停在这。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框架，就是他在十章里呢，神就开始拆工人，正是因为他要把工人拆出去，所以他要把对工人要讲的话呢，他全部讲透。就做工人，你会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你要具备什么样的信心，然后呢，这个话呢，它是递进的。啊，他先讲，你可能心里有预期，别人会接待，你不接待啊，然后呢，别人还可能把你赶出去，然后你出去以后呢，这些人呢，他未来所受的呢会很糟糕，所以你要知道地狱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你要真的抱着爱灵魂的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呢，我抱着要奖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你抱着要奖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呢，大概率呢，你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啊！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你走着走着碰到这种，就因为这个不肯，这个多花点钱把我赶出去的人呢，你可能就对他不会再有那爱心了。大家能体会吗？因为你奖赏哪里得都可以，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你只有爱灵魂的心起来了以后。是为一切的人祷告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一生能接触的人非常有限，但是接触的人里有两种，一种是过来拥抱你的，一种是过来扇你两巴掌，我是用比较极端的，是不是？但是他都是你接触的人，你在路上可能接触了一个跟你聊得挺好的，还有可能接触了一个什么踩了你一脚的，是事实哦。而且你信心越大，可能后面那种人越多，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得靠信心大的人才传得进去，否则他怎么得救呢？神有时候可能为了要救一个人，要付出一个传教士的生命才救得起来，但是神也救。所以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因为你一生能接触的人有限，你若只是抱着承受奖赏，不是说没有奖赏，有奖赏，那你能做的事情有限，神不是说不会用你，你就走得不远，所以神要把话全讲完，就是有审判，然后你才会有能力面对逼迫，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内容。否则的话呢，神大概率可能也不会让你面对逼迫，因为呢，我们也不配得，逼迫是要配得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内容，逼迫是要配得才逼迫的。
所以他那个天国八福那个有一个
最后才是逼迫嘛，
最后的逼迫，
哎，
这样的人有福了。
对，为义受逼迫是放在第八个。我们讲到八福，不是说像爬台阶一样吗？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用一个逻辑很深的，我们讲完了，这八像八个台阶，最后一个台阶，最高一个台阶才叫为义受逼迫呢。逼迫不是一般人是配得的，你看我们都不配得的。所以呢，下一次我们讲了，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切身体会来感受，但是我们总是要讲，因为神的话都有意义，我们读了都有意义。但是我们要理解呢，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因为呢，总有人配得啊，对吧？当然我们那总有人配得，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的。那十章到逼迫讲完以后呢，他就会进到一个跟我们亲人相关的那个环节哈，那个会更难啊，那个会更难。然后十章讲完以后呢，到十一章呢，耶稣就开始和门徒一块在传道了。所以耶稣不是不做，他也在做，而且呢，耶稣做的地方呢反而更难。 大家以后就慢慢看见啊，就他把格拉逊什么都留给自己啊，博塞大都留给自己，让门徒去，门徒回来都特高兴，哎呀，这个也服了我，鬼也服了我，一看，然后耶稣回来发现格拉逊一个都不信啊。对，你们能体会这个？这就是什么？他把最大的逼迫留给自己的，他把最难的城留给自己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容易的，就像你出去说，哎呀，你看我一传，大家全信了，大家都说我讲的好，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你信心小，那是因为你这个不行啊，神就带一些这个容易的给你、啊，那个要你献上生命才能救的一个人呢，神现在你真的是差得远啊，根本你不配的，你所以你见不着，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知道神的道是什么意思了。啊，所以永远不要去骄傲，因为你不配得啊，因为神把最难的都是留给自己，都是留给配得的人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谢谢您把这救恩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本是生在罪中，在这福音上没有份，在您的救恩里全无指望的。我们要感谢您啊，真的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接受这救恩，相信啊，耶稣替我们死了，相信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都得着了赦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就来到您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父啊，求您把这样的道理解开给每一个地上的人听。父啊，我们盼望人人都能得救，因为这本是您的心愿。我们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您合用的器皿，就如彼得一般，就如保罗一般，那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器皿，求您使用他们，也求您带领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有信心，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不着急不害怕，无论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知道它是出于您的，您都会有您美好的旨意，我们在信心里忍耐等候。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让我们也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